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我们这期节目呢是由八小时温和抑菌整晚清爽好干净的苏菲超熟睡赞助播出。其实前几年我就有看到苏菲，她就是在321世界睡眠日这个时间邀请了一些女性的博主来探讨女性睡眠话题。比如说去年他们就用一支影片记录了在各行各业的女性她们的夜晚经期故事，告诉大家经期睡眠的重要性。
是的，那其实今年苏菲也推出了一款新的产品，就是苏菲抑菌卫生巾。这个新产品呢旨在帮助女性解决经期夜晚因为长时间无法更换卫生巾而容易滋生细菌的这个问题。那在这个新产品里面呢，它添加了天然抗菌剂 AG 加抑菌因子，能够保证8小时清新抑菌，减少细菌滋生，减少异味，让肌肤清爽干净。
那苏菲这个产品呢真的就是用心用技术来帮助经期的女性们解决睡眠健康问题。这期我们也是受到了苏菲邀请来聊聊关于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年轻人睡不好觉，我们为什么要睡觉，以及如何睡个好觉。
睡觉这个话题啊我也是一直关注了很久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拿出来聊。
对，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没睡明白
啊。
我前几年就是睡眠超差，就差到你一想到你晚上要睡觉了你就紧张
哦，
你就睡不着
啊。
然后呢你可能就睁眼到个2-3点，直到3点你慢慢才困了，你就才入睡，就这种所以其实我曾经有过很我觉得很严重的睡眠问题。但是呢就是你好像睡不好觉你也不想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或者说你也觉得你讲不明白。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睡不好觉讲出来是有一点羞耻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感觉。其实我自己的睡眠质量是还行就是我小的时候睡眠质量会比现在更好一点，因为他睡的
太好，
因为他睡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现在呢因为你随着自己比如说事情增多然后压力变大，你相对来说睡眠不会有以前这么沉，然后时间这么长，或者是有一些时候你觉得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就是整夜整夜睡不着比如说你讲你到3点钟你醒着，你可能3点你疲惫了你自然就睡着了。
对，
但对我来说如果我在床上12点躺到3点那几乎就是一夜无眠，我是不存在什么3点钟之后我觉得累了我会睡着因为那一定是因为有一个什么巨大的压力压在那儿，我心里过不去我就一直在床上琢磨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是一觉到就是睁眼到天亮但比如说第二天在这种环境下你人是特别疲惫的，但我也不会跟别人说我说哎，我头天晚上没睡好，因为头天你说这话别人一定问你哎，你心里是有什么事儿吗然后他就会问一些你根本就不想去讲的东西，或者是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本身就会驱使你去重新面对这个事情。
对，我会觉得有一点睡眠羞耻。
对，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说我头天没睡好，
又或者是我觉得他的反面就是你不管干啥你状态不行的时候你都能拿睡眠来当借口，就是哎呀我昨天晚上没睡好然后大家就会特别体谅你，因为每一个人
都
睡不好，
大家
都
理解。
对大家都是晚上睡不好觉的，尤其是我觉得人到中年你会因为什么事情就熬夜呢？你最近有熬夜吗？
我最近其实真的没有熬夜，我在不熬夜这个事情上做得非常好
你在不熬夜这件事情
做得非常好，因为就是我刚刚阳完嘛我前段时间其实这次阳我是没有休息的特别踏实的，因为我总觉得就是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没有特别重视但实际上阳完之后我的心跳特别快然后呢那天我就去了一下医院，医生就说他说其实你因为这次的这个 COVID 所以有一点伤到你的心脏了所以他给了我2条路，第一个就是你继续这样耗你自己然后你该干嘛干嘛你就继续自己难受着吧，第二个就是你早睡觉10点半要睡觉然后保证你的睡眠质量，不喝酒尽量减少操心的事儿，静养少运动对，然后我就当然 of course 我当然选了第二条。
对，
但是我就觉得当你10点半上床睡觉的时候你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半，你那9个小时是极度高质量的，它反映在我第二天，第一个是思维非常清晰，第二个你自己不怎么容易生气，然后第三个你是特别愿意去跟人家交流，去跟人家就是 make connections 的，
你那个精力呀就是多的无处释放
对，因为你睡得特别好你整个心态就是你整个人的状态很好 你状态是属于一种就是比较开心的状态，你就愿意去跟人家去聊天啊，或者是去找人，就很活跃，你
的
整个就是一个正循环。
对的，
对，
要不然的话睡不好，就是有总有一种我眼睛都睁得不是太开，你叫我我就啊，
对，
干嘛，
我记得
就这种感觉。
对，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节目的时候我还在说周五晚上就是要过那种 endless 的 Friday night、啊、就是你这个周五晚上就是永远不要睡觉，好像周六就不会到来的那个状态、
嗯嗯、
然后我现在回忆那段时间就应该是给我身体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的就那段时间就是你晚上出去玩你可能玩到两三点，你说你累不累，你身体是疲惫的、
嗯、
但是你的大脑其实是兴奋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回来躺在床上，我明明知道我身体其实 它在给我释放信号说我要睡觉了、
嗯、
但因为脑子太活跃，所以我会打开那种很厉害的音乐，或者是听一些非常让人爆笑的播客。
真的吗？
真的。
然后呢？
然后 我第一次见姥姥姥爷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是在什么情况下听他们的，是在我四点钟蹦迪回来，我还在听这两个北京大妞聊天。
不是，你就不想让你的脑子休息一会儿？
因为你自己是需要有一个这个趋势慢慢下来的、
嗯、
你刚从夜店回来，你整个脑子还是在嗡嗡嗡嗡，在哐当哐当，咚子咚子咚子咚子，是非常兴奋的。你就像你的那个酒精度要一点点释缓一样，你是要慢慢让自己变得平静的。
OK，
对，所以我大部分没有好好睡觉的时间其实不是因为说我有巨大的压力、
哦、
反而是因为我的脑子过于兴奋
想乐玩，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晚上在搞创作比如说啊，要有新的选题了然后要有新的话题要聊了、
嗯、
如果你但凡晚上去想一些我怎么去讲这个话题、
嗯、
或者是我动手去写一些东西的时候，你的大脑反而会去一种更兴奋的状态，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睡着。而且有的时候你真的要去想那个节目的结构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去看一些资料啊、
嗯嗯、
你会一直去挖它呀、啊
嗯、
那个后面是很难入睡的。
哦，你这个让我想起来，真的是的、
嗯、
我以前剪那个金庸的节目，我真的是通宵剪节目、
嗯、
就越剪越兴奋越剪越兴奋。我记得非常清楚周芷若那期节目我是在杭州剪的，然后直接剪到第二天看到了那个就是白天、
嗯、对呀、啊
嗯、
就是你晚上搞创作，你当然你可以沉浸式的创作，因为夜晚特别安静，
对，
没有人打扰你，但是与此同时你真的是在代偿自己的休息时间。
没错、
嗯、
就其实第二天你剪完之后你感觉整个人就是一件事情结束之后就傻了。
对呀、
啊、第二天你都不知道你在干啥。
是、
嗯、
这个就像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会喝那种能量饮料，因为你要通宵复习，
对，
然后但是你第二天考完之后你整个人就觉得哦傻，就是自己就掏空了、
哎、对的对的对的，
特别特别的疲倦。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晚上熬夜把一个书从头看到尾看三遍、
嗯、
就之前就是不好好学嘛，然后考试的时候画完重点就把那个书从头到尾每一页都看三遍、
嗯、
结果就去考试，考完之后第二天就睡觉睡了我觉得十几个小时，就白天一直睡一直睡、
嗯、
我觉得年轻就很容易做这种事情。
对，然后其实你现在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很不科学的，
到了中年之后你发现
就撑不住了，对吧？
对，真的不行。
对，
那你会觉得你自己现在是一个睡眠不足的人吗？我觉得我在过去的两三年的时候是睡眠超级不足、
嗯、
以前我有那个朋友就说我，他说其实你要多睡觉，因为你就算是睡饱了一两天其实还是不够的，因为你在过去的长时间欠下了很多睡眠债，
嗯，
你这个债还没有还完，所以你应该多睡，一直睡一直睡。然后包括你刚刚说你前阵子在静养嘛，我前阵子不是在喝中药嘛，
嗯，
然后我就早上很早要起来煎药，完了之后我早上就晚上就睡得很早。我有一次我朋友在我家玩，然后完了之后呢我九点多就困了，
嗯，
我就跟他说
你对呀、啊、你这么早起来，
对，我说我要去睡觉了
啊、
哦、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你刚刚说的那个十点多睡觉就很爽这件事情。九点多睡觉，我从早上晚上九点多可以一直睡到早上，就我去上班的那个时间。
哎，但是我真觉得有的时候睡觉它也是一个你个人心理状态的一个调整。比如说你让我从十二点调到十点半睡觉我是 OK 的、
嗯、
但是如果你再让我往前调到九点钟，我就会觉得它挤压了我晚上享乐的时间。
哎，你这个就说到了我前阵子在听友群里面问到的东西，就是我之前就在发一个状态，然后包括在听友群里面就问很多听友，我说你们会因为什么事情熬夜，你们是就是会主动熬夜的吗？哇，收到的那个反馈真的，哎，熬夜的理由真的是太不一样了。就是我给大家念一下，就最多的当然就是熬夜加班、学习、写论文，然后呢追剧、刷小红书、 打游戏，这几个都很好理解，对吧？
打游戏，我跟你说，打游戏这件事情也是我亲身体会过的。以前我玩王者荣耀的时候，你但凡跟人家开黑，你这个黑是根本就不可能到两三点之前能结束的，
是吗？
而且你越打越兴奋，越打越兴奋，因为你人是有胜负欲的呀。你就觉得这东西怎么就我就得输呢？你要上分啊，而且你整个团队你下了一个你就得要找人来替补，就很烦嘛。那大家那种集体主义精神，那种团队精神冲啊，就是我去当个鲁班我就得往前冲啊。
啊，是吗？
对呀，就是你越打越兴奋，越打越兴奋，而且有的时候你跟对方还会杠上。这个打游戏这个事情，就你但凡十一点钟还在打游戏，你就不要睡觉了。
这是多少个人 involve 的游戏？
这是五对五的，五 v 五的，
就十个人通宵。
你自己这边的人一般是会在一起同进同出的，就对我们团队来说是这个样子。
我去，还很骄傲了。
对呀、啊，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吃鸡，以前我打吃鸡的时候，因为都是有队友一起玩的嘛，然后呢你们两个还会在那边聊天，有的时候如果你跟男生一起打，其实不一定是游戏本身的事情了、所以你到后面你会聊到很晚，然后男生又会在游戏里保护你，所以你又很享受那种感觉。我跟你说，打游戏这件事情就是睡觉的天敌。
我因为我不打游戏，所以我完全没有经历过你这些东西、但是我有一个相对应的，就看小说
啊。
就前阵子有一个马伯庸老师的编辑给我寄了，那个时候他出的太白金有点烦，然后我就下班的时候我就随便翻了两页，哎不得了，然后我把所有事情搞完之后，我想说睡前看一下呗，就是我睡前有看书的习惯，然后我就从第一章直接看到了最后一页。
而且你是那种就是思想意识容易飘的人，就是你一边看你还一边想，就是你脑子里还有剧场，你根本不要睡觉。
我看书就很容易看进去，然后马伯庸老师那个书呢，他就写的特别的引人入胜，就你根本不可能从中间断掉、就你不，对我来说是不可能说我看一半我明天再看的、我一定要把它看完、然后我那天晚上都没睡、
是的，这是一个意思。
对，
对，
然后呢我接下来有一个朋友我觉得讲的特别的有意思，他说了一段话，那个时候在那个群里面打得特别工整，还有换行，就是是一个有排版的发言。然后那个有排版的发言说啥呢？说夜晚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时间，似乎是只有这一部分才是我能掌控的。其实熬夜已经是一种选择的生活状态了，因为熬夜的坏处是未来才需要买单的，但是熬夜刷手机的快乐是当下的。
对，这句话说的特别有哲理。你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很残酷吧。就是我非常可以共情这个听友的发言，包括后面还有几条跟着的，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压榨下班的时间，我就只能压榨我的睡眠了，然后还有一些说舍不得睡觉所以要熬夜，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可以理解是白天你有特别特别多的事情，然后你要工作，你要学习，你要回消息，然后你就觉得你整个人都被别人占据了，只有晚上就临睡可能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安静的。
对，
所以你就想说这是我的自由意志，然后我要享受这个安静的时间，然后
对，这个就是我的十点半到九点的那种感觉。
哎，这个时间它就要一直延长，因为然后你要，如果你又在做一件很上瘾的事情，它根本就停不下来。对，但其实这个是非常，我觉得非常耗身体
的。对
对的。然后还有一些听友就是说这个就比较焦虑了，他说他会内耗，就是回溯他白天发生的事情，然后就会思考。
对，我觉得这个思考啊，我最近在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过于思考是一件很需要反思的事情。真的，就是我就是给我们节目贡献过了很多素材的那位朋友啊，就是一个非常能过度思考的人。
Overthinking
当你 overthinking 的时候，你把整个宇宙，你的哲学包括玄学层面，量子层面你都想出来了，艺术层面他都能想到。确实这事儿你是很通透，但它的代价就是整晚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又很累，最后就无限循环
掉头发。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在这个里面你获得了什么呢？他说 thinking 这个事情本身真是一种让他觉得很上瘾的过程。我说那你这东西如果这么成瘾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把它戒掉
啊？
对，然后他其实有一点说动他最近也在练习这个事情。但是有的人他就觉得 overthinking 是好的，但我并不觉得 overthinking 其实是一件很伤的事情，伤身体也伤你自己的人生经历。
然后至于如何降低内耗啊，大家一定要去听我们前两期节目。就是前两期有一期就是 减少内耗的节目，那期播放量特高。
对，
就如果你不能把你自己从内耗和小事的纠结里就是抓出来的话，
嗯，
你就去听那期节目。
对，
我们这里不展开讲了。嗯，然后呢还有人说，他说他一想到明天要起床他就压力大。
哦，是的，
我经历过这种事情。然后还有那种说因为工作呀因为感情很焦虑然后心情不好他叫报复性熬夜。
嗯，
哎，这个我也会。
这个我没有，
我心情一不好我就不想睡觉，
我心情一不好我就睡觉。哎，我真的是那种心情不好就闷头睡觉，但是有，如果有压力我睡不着。
你这习惯真的非常好。
嗯，
我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啥我就有一种我就不想睡觉我就一直刷手机的感觉。
哦，但是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体感是我的能量值很低，所以我必须要通过睡觉让自己恢复过来，就是我睡觉睡好了起来了我就会觉得我的那个充电器又充满了一点，我是这种感觉。
是，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真的特别烦或者是特别不高兴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故意在消耗你自己的感觉。
你都不高兴了你为什么要故意消耗自己呢？
我不知道为啥就报复性的熬夜。他这个我觉得讲得很对。然后因为我最近不是很养生嘛，然后我有意识到我自己在调整，就可能前三天有一天晚上也是不大高兴，然后完了之后呢我就说不行，我又要再这样下去我又要熬夜了，然后就点开了一个，嗯，我以前很喜欢看的电影，然后就把在那儿让它放着，
嗯，
然后我就开始去洗漱啊什么的，然后我可能洗漱完了之后那个我的情绪什么的就被转移到那个电影和别的事情上面来了之后，
嗯，
你又就好睡了。
是，其实在这里面讲了这么多条，我还一个比较有感触，就是你刚刚讲到的明天要起床所以睡前压力比较大，就是在我一周的睡眠时间里面，我周一到周五其实是很规律的，
嗯，
但是我周六是会很晚起来的，
嗯，
就我周六一定是把闹钟关掉，就是能睡到几点睡到几点，通常我的自然醒一般是在12点左右，而且我周五晚上有的时候会喝一杯热牛奶，就它能保证我周六整个睡眠是更加舒适的，
嗯，
然后周天早上一般会稍微早一点，大概在9点到10点这个样子起来。但是你想周一的时候你突然要把自己的生物钟调到早上7点半起来，有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是会给我周日晚上的睡眠造成压力的，所以我就躺在床上就刷刷手机，然后想到哦，我只有6个小时可以睡了，或者是只有5个小时可以睡了，就这件事情本身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压力。
哦，是的，就是睡不，嗯，越睡不着
你还会倒数，
你就越焦虑。
对，你倒数，
你先看到现在我1点了，我又熬夜了，然后你整个人又不好了，
对，
然后再看我1点半了，2点了，
对，
就更紧张。其实我前阵子有看一本书叫做《我们为什么睡觉》，
嗯，
然后它里面也提到了，就是其实现在睡眠不足是非常普遍且严重的一件事情，就它已经上升到了是一种流行病了。
对，
就是身心健康的每一个部分它其实都是就是会被睡眠影响的嘛，
嗯，
然后他说其实就是一种生理卫生上的问题了。
真的，就是如果不录这个节目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家现在的睡眠的质量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前段时间我读了一个咨询公司的报告，它是针对90后以及80后的睡眠大概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现状给了一个总结，我给大家随便说两个啊。他说90后叫做叹气叹气生活不易顾好自己婚恋莫及，
哎，
就为什么是这个总结呢，他就是对一帮90后做了一些采样以及对他们睡眠进行了研究，然后其中就表明有64%的90后是有睡眠困扰的，71%是有情绪困扰的，然后又有54%是同时有睡眠问题跟情绪困扰的。
我觉得我们90后真的太辛苦了，
你听听80后才可怜呢。80后叫做想躺躺不平的青年人主力，就是说啊，处在35到44岁的这个80后啊，他们处于青年迈向中年的一代，就上有老下有小，就想着自己父母身体也不行了，然后下面小孩的作业还写不完，
哎呦，
所以中年人的平均睡眠时长80后啊，是6.77个小时一天。
哎，
你想这是多么大的压力，6.77个小时相当于你是晚上1点睡到7点睡到8点。
嗯，
对，这其实真的是很可怜的，每天这样的话真的很难过。然后有16%的人是从来不午睡的。嗯，这是现在大家睡觉的一个现状。我真的觉得大家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嗯，
然后呢你可以就是问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睡眠不足，它有几个评判标准，比如说你上午是不是会睡着，然后你不喝咖啡你会不会困， 然后如果没有设闹钟，你会不会睡过头？如果说你不设闹钟，你没有办法自然醒，就说明你需要的睡眠时间是就是比你那个闹钟更长的。
嗯，
就你没办法自然醒的话，然后还有就是你会不会发现就是你在看电脑或者是看书的时候有重复阅读，可能要看第三遍。
哦，那我睡眠可太不足了。我经常重复阅读，但是我觉得我是有一点阅读障碍，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断句，所以我得回去看一下。
我晚上会有，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我会看历史，然后历史它其实是不太好理解的，所以我有一句话，有它不像小说那样我可以一目十行两三页很快就看完，历史就是你每一句话如果看不懂我就会倒回去的。我就在那个时候特别能感觉到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和困，然后我就去睡觉了。你就看历史，就包括前阵子我不跟那个姐姐，有一个姐姐给我们打电话，就是贡献向下社交那姐姐，她说你睡不着的时候你不要想你自己的事情，你想你自己的事情你就特别容易睡不着，你就要想国家大事，你就要想今年的财政赤字。
那我更睡不着了。因为我觉得都那样了我可咋办呢。
你就想想那个今年的财政赤字啊，为什么是3%？你想想你就睡着了。他因为你就这个东西非常枯燥且无聊。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闹钟对于心脏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超级大。以前我不知道它大，直到我最近心脏不是很敏感嘛，然后我就能感受到它的那个就是跳快跳慢的那个频率，我最近自己身体是非常敏感的。然后呢，以前我就是通常来说闹钟是不会给我很大的身体压力的，就我从小到大都是那种听到闹钟我马上一下就能起来，然后就下床就直接就起来了这种。但是最近我发现一个什么变化，就是闹钟它一旦响起来的时候我心脏是会有一下就跳的那种。我后来才知道就是闹钟你反复那样，不是很多人设很多很多闹钟吗，然后你一下停一下，一下跳一下，一下跳一下，其实对心脏是很不好的，因为它每一次对心脏都是一个刺激。
我醒不来呀，我
反正就是身体肯定是会有这样的那个痕迹在里面的，只是说普通人当他身体是 OK 的情况下他不知道里面在发生这些很细微的变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你听到闹钟起来响的时候你不要那种突然跳下床，突然跳下床对心脏也是不大好的，就是为什么每次做完瑜伽老师会让我们往右卧，然后右卧你慢慢用这个姿势起来，其实这个也是我现在早上起床的姿势。因为你往右卧的时候就是你不会压到心脏这一边，对，然后你会给一个心脏里面的血液一个缓冲的这个空间，然后你身体适应了你再慢慢这样起来，你对于整个心脑血管是比较好的。
哦，这样子的，
就真的是你久病成医啊，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的。我跟你讲，
但我确实是我从小我妈就跟我说不要闹钟一响你就跳起来，
对，
她说你可以在床上坐一会儿，
对，
然后我小的时候就经常是闹钟，因为我就闹钟经常叫不起来我就很困，然后我就坐在那，我就坐在那又睡着了。然后我坐着坐着我就躺下去了。
对呀，
就是这样子的。
是的，
我不太会，就是我闹钟对我来说确实是很难叫醒我。那我们聊一下就关于影响睡眠的因素啊。因为现在我们其实现代社会的那个光啊污染其实是很严重的。
对，
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每次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刻意是把灯调到很小很低的一个，就是我的客厅也只会留一盏灯，然后我的卧室也会只留一盏灯，就是我能肉眼看见最低的亮度。
哦，那我的房间倒是没有这种设计，但是我房间是没有强光的。就这个卧室设计的时候它里面就没有那种像放在客厅里面的那种光源，就它的很强的很强的光源是没有的，它本来就是弱光的一个环境。
对，
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会把所有的那种窗帘都是里面一定是有隔黑层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他是喜欢这种自然光，然后早上伴随着光一起起来的嘛。
是的，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喜欢的环境是我睁开眼睛里面也是蒙蒙黑的，因为这种绝对的黑暗是我个人觉得很好睡的，
很安全。
对的，
因为这个是非常科学的。因为以前的人啊，我们的睡眠其实是靠阳光调节的，就是你那个太阳落山就是夕阳， 它会带走我们眼睛中的那种日光，
嗯，
然后你的大脑其实就会开始工作，就是给告诉你的自己的身体和脑子分泌很各种各样的激素和信号，让你知道你马上要开始睡觉了。
嗯，
就这个事情是从太阳下山之后就开始干
啊。
然后你想啊，要但是我们现代人什么七八点九十点对着那个电脑屏幕对着那个 pad 就很正常，所以其实我们的那个光污染和光影响已经跟以前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睡觉的时候调低灯光是一件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嗯，
我朋友在我家玩的时候，他就喜欢晚上的时候，放歌呀，或者是开灯啊什么的，然后到了九点钟，我就会把这些大灯全部都关掉，
嗯，
我就跟他说，让我们调到睡眠 mode。
哦，那你还是蛮讲究这个事情的。
我光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嗯，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影响睡眠的因素，也是跟这次节目的主题是相关的，就是我自己在生理期的这个期间，其实睡眠是比较浅的。但这个东西呢，我个人是有一点心理阴影的，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刚刚来例假，
嗯，
就小姑娘，其实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大概多长时间要换一次卫生巾嘛。
嗯，
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就带着我出去旅游，跟她的同事们一起去哪儿我有点忘了，但是以前就是坐在火车上，那个火车就是通铺嘛，大概两边一共是六个铺，就是上中下铺，
嗯，
我记得我是睡在中铺，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也没有非常明确的概念说我现在这个血已经要溢出来了，要去换卫生巾，就这么一觉就睡到天亮了。结果睡到天亮，你整个那个床铺又是白色的床单嘛，
妈耶，
上面全是血，那你小姑娘其实是很尴尬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也
而且不知道咋整，
你不知道咋整，然后我就只能找我妈，然后其实我妈那个时候也是很尴尬的，所以你就整个月经等于尴尬等于睡不好觉的这个等号某种程度上就画起来了。所以在我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青春期刚刚开始来例假的头几年，都是没有办法非常深度的进入睡眠的，
嗯，
但是你想每次女性来月经也要六到七天左右，就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保证睡眠的话，其实对于都市女性她每次生理期期间都是一种持续性的压力。而且我们女性在来例假的时候本身身体的这个抵抗力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些嘛，那你睡眠的质量相对来说就更加重要了。所以这次苏菲她这个抑菌卫生巾呢，是长效抑菌加上超强吸收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就非常的科学。所以苏菲的卫生巾其实我在长时间用下来一直都觉得他们在吸收区是做了非常好的设计的，从之前的夜用超长420安心裤到现在的抑菌卫生巾，苏菲真的是有不断的在改进自己的产品，来帮助女性在经期里面越睡越好。
就其实睡眠啊，我觉得帮助睡眠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就很多很多的产品。而你有没有发现，就现在其实社会上有一种观念，就是睡觉是不好的，
嗯，对，
就睡觉是懒惰的，
对，
然后睡觉是耽误工作的，有很多比如说 slogan 叫做净化掉你的睡眠，
嗯，
对吧，然后老板会说，哎呀你昨天好厉害好辛苦，哎呀真是敬业，什么两点钟我还收到一个邮件，
嗯，
我每次听到这种夸赞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这个是人还是机器呢？就是你连觉都不好好睡，你怎么好好工作？
对。
但现在确实就是会有这样的，我觉得一个整体的趋势。
嗯。
然后包括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本书，就是叫《Why We Sleep》，就是我们为什么睡觉，
嗯，
为什么会很火？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尔盖茨在他的年度书单里面推荐。而这本书他为什么会读呢？就是他的女儿推荐给他的。因为比尔盖茨本人就是一个不爱睡觉的人，因为你想啊，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脑袋之一，对吧，
嗯，
他就会觉得说，我睡觉不是浪费时间吗？我有这个时间，我每秒钟进账多少钱，然后我可以为世界做多少有意义的事情，我睡觉不就都干不了。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像他们这样的人真的是事儿推着他们走，就他们不会想要主动去做睡觉这个动作。
对
对。
但后来他看了这本书，然后他的女儿意思就跟他说，其实你不睡觉是伤害睡眠的，因为不是说精英人士就是什么不要睡觉的人，包括我个人的偶像就金斯伯格大法官，
哦，
他以前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每个晚上睡两个小时，
嗯，
就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
对， 对。
然后而且这书里面也说了，就是正常绝大多数正常人绝大多数正常人一个晚上就是要睡大概八个小时的，那种六个小时甚至是五个小时基本上是不会降临在你身上。所以其实我们这期节目我也特别想就是跟妮蔻一起就跟大家说，其实睡眠是重要的，
嗯，
因为 高薪的工作和好的表现和你好的睡眠不是说你一定只能选一个的。当时康奈尔大学做过一个调研，就是问了就是美国的上班族，就给他们一个选项说一个是你每年只有$80,000的年薪，然后你是正常的工作时间和正常的睡眠，然后第二个是每年有$140,000的年薪，然后你始终都在加班，每个晚上只有6个小时的睡眠。
嗯，
其实他这讲的就是投行和普通工作。
嗯，
对吧。然后完了之后呢，很多人都选择了更高薪的那个工作和更短的睡眠时间。
嗯，
其实这个是很讽刺的，因为其实那本书里面就讲到说你其实可以同时拥有两者。
对，
你睡得好你就会表现好，你就能获得更好的工作。
嗯，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聊一下关于好好睡觉的意义。
嗯，
因为之前就我记得我跟妮蔻聊天的时候，妮蔻就说你不做梦
啊。我不做梦。
对，然后你能就是睡得很好嘛。然后包括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一闭眼就相当于这个世界就关机了。
嗯，
然后这个电脑就关机了。其实不是的，其实睡觉啊，它是一个一系列精致复杂的有代谢活动的一个精密安排的独特阶段。
嗯，
然后呢主要影响睡眠的两大因素，一个是昼夜节律，一个是睡眠压力。
嗯，
什么叫昼夜节律？就是你的脑子大脑深处的24小时的生物钟发射出来的信号。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些很奇怪的言论，比如说我们老师为了让我们熬夜学习，他会跟我说啊，你这个晚上啊可能会脑子很清楚，然后记忆力很好。你想，
嗯，
你现在晚上在熬夜，但是如果你此刻身在美国，你不就不在熬夜了？
这什么言论呢？
对，他说，哦，你想你根本不存在熬夜这回事情。
嗯，
只有你睡觉和不睡觉。
嗯，
你晚上学习了，那你第二天你把它睡回来就行了。他觉得说你要是身在另外一个半球，你不就不再熬夜了吗？还有人说什么同样是8个小时的睡眠，我可以什么晚上2点钟睡，然后第二天10点钟起这种。
但是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这个我是可以亲身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昨天晚上我是2点钟睡的觉，然后2点钟睡到了今天的11点，其实也是9个小时。
嗯，
但是我上周整周都是10点半到7点半的这个睡眠，其实也是9个小时。
嗯，
但是这9个小时给我的脑子清晰度完全不是同一个 level 上的事情。
对的，
就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阵子考试，就是压力特别大，那个时候好像是高一高二的时候吧，我就睡得很少，因为我就想有一个好成绩嘛。
嗯，
然后每天早上大概4点钟5点钟就起来读书，因为那个时候老师就会跟我们讲说好像哪个学校的什么那种教育方式就是这种非常卷的。
哎，
然后大家都非常努力，就是说勤奋努力只有这一条路，然后没有别的路可以通向一个更好的结果。那个时候其实你是相信这一套逻辑的嘛？
没错。
然后你早上4、5点钟就开始起来读书。
嗯，
然后读完书之后大概比如7、8点去上学，你就会发现那一阵子我整个人的成绩表现其实并没有更好。所以你讲到之前的那个什么多少钱选多少什么样的工作，我真觉得睡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后到后面我不是就过得相对松弛了一点吗？
相对松弛吗？
然后
我觉得你是绝对松弛。
然后后面我不是过得相对松弛了一些吗？然后整个人的精气神其实是更好的。
嗯，
但是那个时间你要讲后面的一些成绩表现，我并没有觉得我有怎么样质的下滑。
嗯，
就我当时考到研究生也是一个非常高的分数考进去。
嗯，
但是那是我人生最松弛的几年。
除了这个昼夜节律，它其实昼夜节律讲的就是你睡眠不只是时间，而且要符合就相当于是日光就是天地的这个节奏。成年人他这个生物钟啊，就是跟着这个白天黑夜走的。然后包括我们前面说的晚上就是把灯调暗啊，然后就不要看手机啊啥的，都是符合你整个生理节律的。然后第二个就叫做你的睡眠压力。这个睡眠压力是啥呢？就是你的身体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腺苷，此时此刻你的腺苷就在你的脑子里面累积，然后它会在你醒的时候每一分钟的流逝都在不断的增加。
嗯，
然后你的腺苷越多呢，你就会越困，你就会越渴望睡眠。这个就叫做睡眠压力，它是决定你就是什么时候感到困，什么时候要上床睡觉的第二种力量。这个就是影响睡眠的两大因素。
嗯，
包括我们不是平时喝咖啡啊，
对，
我看到那个书里面就说它咖啡为什么让你就是清醒兴奋呢？
嗯，
它会阻止就是腺苷和它的受体结合，也就是说其实你喝咖啡 就是老是会有一种又清醒又困的感觉，是为什么？因为它不会清除掉你的困意，它只是阻止了你的困意，它就在中间做了一个滑段，但是当你的咖啡因被代谢掉的时候，你那些困意还在，然后它就还要跟受体结合，所以你第二天睡觉起来之后呢，你还是困的，
对，
你就又要喝咖啡，然后喝了咖啡之后呢，你那些困意继续累积，然后你晚上就睡不好，然后睡不好第二天接着困，它就是一个负循环，
恶性循环了，
没错，
对，
所以这个是腺苷，它就一直在累积，所以你会有存在一个睡眠债的东西，比如说我这种人，我觉得我可能就腺苷过多，就是你会一直有一个睡眠债需要去偿还，因为不是说你睡一两天就能把这个睡眠债全部偿掉的，你可能要在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慢慢慢慢的去调节你的身体，才能把你的身体调回一个正常平衡的状态。对，然后呢，睡觉这件事情啊，除了是我们大家理解的休息之外，其实有非常多好处。
对，
就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有一段话特别有意思，他说假设现在有一种药能够让你充满创造力，然后呢会让你看起来更漂亮更年轻更有吸引力，然后会降低你对食物的渴望，还能降低你患癌症的概率和患老年痴呆的概率，它还能预防感冒和流感，它能降低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甚至你也会感觉到更快乐，你的情绪也会更加的稳定。
我太有兴趣了，
这个药你要不要买？
我当然要，我花高价我怎么着都得买，
而且这些都是真的，就他没有做虚假宣传，这个药它确实是有这个作用，你买不买？
买买买买买买买。
但是更加搞笑的是这个药它就是免费的，它就叫睡眠，
就是睡眠。
对，
对，
它睡眠有几大功效呢，就是在记忆力和专注力和创造力都是有帮助的。记忆力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的神奇，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啊，我们的班主任就语文老师，他让我们就是小学生一个一个来介绍自己的背课文的方法，然后当时就说你是怎么样能把这个课文背得很好很流利的，其中有一个不学习的学生，他当时说了一个方法，然后大家哄堂大笑，然后老师，我当时听到之后我觉得他在就是
调侃老师，
他对
挑衅老师，
我以为他在挑衅老师，你知道他说啥？他说我是睡眠记忆法，我记得特别深。他说我就是看，就是把这个东西背，就是多读几遍，然后我就去睡觉然后我睡起来之后，我就能背这篇文章。
那这个人也很天才，我不得不说。
对，当时我根本我因为这个事情，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深？因为他是小学的事情，因为他太震惊我了。我就是觉得他在讲瞎话，你知道吗？我觉得怎么可能呢？
这听上去就很像那种会出现在人物传记里面的天才的养成的故事啊，你不觉得吗？
对啊，而且他确实是不读书的，就是成绩也不是很好，他不很 care 这个成绩啊什么的。但是我当时是感觉到他不笨的。他就说他就是靠睡觉。
OK。
然后直到今天，你想小学到三十，我今天看到这个书，我才明白他讲的事情竟然是科学的，你知道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吧，他可能就是挑衅老师，可能就是不 care。
他可能是不 care， 但是他这个是他当时后来讲啊，就老师很有耐心，老师非常的 nice， 就问他是真的吗？然后他说是真的，他会觉得他睡觉起来之后，他的记忆力得到了加强。结果后来这本书也是这样讲的，就是他说啊，你睡前如果你把就是白天的事情啊，或者说你最近这些学习到的东西再想一遍，或者说你睡前强调哪几件事情，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确实是会记得更清楚的。
哎，但是我这个东西有另外一个应用场景，就以前我们不是喜欢讲那种很长，比如说设计师的故事啊，或者是讲一些什么品牌的节目啊，就是那些节目其实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密的。就我自己有个感觉，比如说我晚上在准备这个节目，其实我可能大块的信息我是知道的，但是脑子里面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乱的。但是我但凡去睡一觉，我第二天早上他的那个体感就是有人帮我把这些乱的条理全都给拼好了，它就是一个非常整齐的逻辑链路，非常清晰的东西，它重新植入到你脑子里。但是谁做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也说不好，
就是你的大脑。这本书里面也说到这件事情，就是它像什么呢，就像是它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叫做一块泥土，然后你要把它捏成一个作品。那它其实睡眠是分成深度睡眠跟浅度睡眠的。然后深度睡眠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在 刨掉很多没有用的信息，就像一个粘土，你要把它做成一个比如说杯子好了，你要先把它做成那个杯子的形状嘛，
对，
然后除那外面那一圈就是不要的东西，你就要把它扔掉。然后浅度睡眠呢，它会有一些比如说加工啊，然后精细打磨呀，然后一些细节的修补啊之类的那种东西，它会包括你的逻辑调整啊，
对，
其实都是会给你做的。
对，就是有人帮我把这事儿给完成了，这是我第二天早上睁开眼睛我能感受到的
睡眠，就是可以，
对，
真的是可以的。然后这是一个记忆力，而且它这个是你刚刚说的是事实上的记忆力，就知识点上的记忆力，还有一个记忆力叫做技能记忆。技能记忆比如说游泳或者弹钢琴这种，那本书里面就写到有一些钢琴家就跟那个作者说我有一些曲子我弹不了，或者说弹的不是特别顺，然后呢我睡一觉起来，我第二天我就能弹得很顺了。
哦，好像是会的，是有的，
对吧？他说很神奇的，因为这个作者他是在做研究的嘛，这些结论也不是说从天上掉下来，他都是慢慢一点点跟别人聊出来，然后去做实验啊什么的，有大量的实验和数据去测试这件事情，然后发现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的肌肉，因为我们说肌肉记忆，其实肌肉是没有记忆的，你的肌肉记忆就是你脑子的记忆，你脑子会有一个程序对于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命令你的肌肉去做。
哎，就很像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帮你在优化算法，然后第二天出来的那个程式又非常的完整，然后出来的那个 end product 就很好。
没错，他那个小，你的大脑会有一个小程序来命令你身体的所有肌肉，你的手指啊，你的关节啊之类的来弹这首曲子。完了之后，你这个所谓的肌肉记忆呢，相当于就是你的大脑晚上睡觉的时候帮你给优化了一遍，然后你第二天早上你那首曲子你就能弹出来。
对对对，是会这个样子的。但是就是以前你不知道这个里面的逻辑链路是怎么样的，它怎么 work 的，你这个人体
就是睡一觉就好了。
对，
这个药啊是不是很神奇？
药真的是很神奇。哎，我觉得睡眠真的超级重要。真超级重要。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的专注力，其实他在里面提到一个疲劳驾驶，就很多人觉得说困啊是可以通过意志力来克服的，但其实不是的。就是如果你坚持在疲劳驾驶的话，你有可能就是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你是会有微睡眠的
啊。
就你开车开着开着你那么几下恍神了，你以为你是什么不清醒，不是的，你那个时候就是睡着了，就那么几秒钟你就是睡着了，然后你又醒了。这个是真的，就是因为你如果在那几秒钟睡觉的话是非常容易发生安全事故，非常非常危险的。对。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我们讲到就是梦。梦这个事情，你不是说你不做梦吗？
我真的是梦其实是有我很多理解不了的事情，就是好像大家都跟我说只是你的梦你不记得了，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我是不做梦的，其实我基本上过了20岁之后我睡觉是没有任何画面的，我就跟别人讲说我不做梦，但是大家都跟我说其实你做梦你只是不记得了。
没错。
那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做梦的话，那为什么我身体也感受不到疲惫，然后也不会有特别兴奋的感觉，那我在这些梦里面到底干了什么，就是我的梦它怎么影响我的身体。
梦这个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并且有帮助的事情，因为做梦的时候一般其实是在你潜睡眠，尤其是你在快醒来的时候的那两个小时是高密集集中的那个浅睡眠和梦的高发期。然后这种梦呢我跟你说有几个作用啊，一个是疗愈你的情绪，然后是让你对于情绪的识别能力加强精准，然后第三个就是会给你有更多的创造力，然后来融合和搅拌你的过去和 idea。
什么叫搅拌我的 idea？
就是你以前可能有一些零碎的就是想法呀，或者说灵感啊什么的，它会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粘土一样，它就会在你做这个作品的时候给你更多的加工。待会儿我会给你讲很神奇的例子。我们先讲那个疗愈的部分，就是做梦这件事情其实是能够帮你从创伤性的事件里面把痛苦解除出来的。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就是我今年有一次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前我本来就是开开心心准备去睡觉，状态特好的，然后晚上临睡的时候呢看到了一条特别不好的消息，就关于我们朋友就是有关的，然后我就发给我朋友了，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然后完了之后呢我朋友就跟我说，哎，其实没有多大事是什么了，然后我觉得这事特别影响我心情，然后我就去睡觉了。结果睡到第二天起来之后呢，我又回想起这件事情，我发现哎完全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昨天晚上的那种不高兴和气愤啊惊吓啊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今天早上起来啥感觉都没有。
嗯，
他说睡觉就是会帮助你缓解情绪的。
哦，
嗯，然后后来我就看那个《我们为什么睡觉》这本书呢，他就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其实从科学上有讲究，就是因为你在那个浅睡眠的快速眼动的睡眠期，你身体是不会去分泌去甲肾上腺素的。
嗯，
去甲肾上腺素它是一种有关于焦虑的激素，你的身体在且仅在这个时候是不分泌这个激素的。
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是非常安全的，相当于你在这个非常安全的，就相当于没有痛苦和压力的环境下，
回到母体了感觉。
对，重新去想了一遍这个事儿，你在做梦的时候，然后这些事情呢，它就会帮助你把事情情节记住，然后情绪剥离掉。
嗯，
所以你再回想起来，白天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记得那件事儿，但是没有那个情绪。
嗯，
如果说啊，我们人类没有这个情绪，做梦的时候疗愈功能的话，其实你想以前过去很多很多的事情，你现在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你想起来其实可能都没有这么不开心了。
嗯，
很多都是归功于我们做梦的时候把这部分的情绪清理掉了。所以做梦是有自动疗愈的这个情绪的。它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果实，然后呢你把那个外面那一层苦涩的有情绪的皮剥掉了，然后就只剩下就里面那个营养丰富的果肉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而且就是科学家有做那个研究啊，有一些痛苦的创伤的情绪，它其实有放到那个就是战后疗愈里面，那些创伤的士兵啊什么的，然后包括一些离婚的呀，或者说人身上遭受到了重大的创伤的人，他发现啊，你必须要梦到那个精准的剧情。
嗯，
就是说如果你梦的是别的事，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梦的是跟你录播客的事情，那么比如说我两年前在工作上或者说在情感上那个创伤，他就没有疗愈到。
啊，
他如果说我精准的梦到了两年前我跟谁谁谁吵架的那一天我不开心这件事情，然后你那一天的那个情绪就会被剥离掉。
哦，那这其实是可以，难怪大家可以通过催眠来进行心理创伤的这个疗愈。
对，
就你可以把它重新带到那个梦境里面，然后重新走过一遍，但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拿掉，
对，
让你重新去理解这个事情，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你情绪就好了。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做梦，因为我以前睡眠不好的时候我会非常焦虑我在做梦这些事情，我觉得它不好。
嗯，
而且尤其是我会觉得我睡眠很浅的时候我都记得那些梦，那肯定就是因为我没睡好。
嗯，
但其实不是的，你做梦就是在帮助你自己疗愈。我正好前几天都是在本周内，我就正好做了一个我记得细节特别清楚的关于一个人的梦，然后我就记得在梦里面他给我就是寄了一个礼物和一封信，然后信上面写了点话，然后我看到那个信我就特别生气。
嗯，
然后我就是找他吵架。
嗯，
其实我在平时生活里面我是一个不太容易就是跟别人吵架和表达我自己愤怒的人嘛，然后在那天那个梦里面我就感觉到我很生气，然后跟他讲了，然后我醒来的时候，
嗯，就好了。
我都能感觉到我那个愤怒，我是醒来的时候都能感觉
生着气起来的
、嗯，然后我那天其实就还蛮开心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我这个梦的功能就是在帮我疗愈这个部分，然后你现在在想起来那件事情的时候，
嗯，
你就会感觉淡很多。
嗯，哎，那像我这种不做梦，就是我记不得，我就反正我不知道他做没做，反正我就是没有这个感觉。那是什么？是不愿意动脑子吗？还是不愿意疗愈？还是我对疗愈实在是没概念？就是为什么我没有任何的画面？
我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做梦，并且有在做疗愈，只是你没有感觉到。
为什么他记不在我的脑子里面？我没有任何的画面。
可能你睡得太熟了，
我不知道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困扰我很久了，因为我也曾经做过梦，但是那些梦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就再也没回来过。
你就是说，咱就说现在很渴望做梦。
对啊，就是你让我想想一点，就是不知道啊，就是想一点非现实层面的东西，让我做一点现实层面不会发生的事儿，我觉得挺好的。
不是，你就想可能是因为你没什么要疗愈的呀。
那不可能，就你每个人都有压力，你都有痛苦，怎么可能有人会没有东西疗愈？一定都有的。
但这个确实我不知道，如果有知道的听友可以给我们留言解答一下Nicole的这个方面的困惑。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情绪解码功能，就是如果说你在快速眼动期的睡眠质量好的人，你第二天对于别人的那个情绪识别就会很精准。
嗯，
比如说你看你上司，你就会 比较容易知道他到底是那个表情是开心还是不开心。这个东西对于职场上可能稍微好一点，对于什么样的人很重要呢？对于军人、医生、护士、紧急服务部门的人，这种还有比如说新手父母，就是你在一些特别需要去精准识别他人情绪的工作上，而且是做出那种生死攸关的决定上的时候，其实它就非常重要。
嗯，
你要包括什么法官啊，什么检察官啊，你要看别人有没有在撒谎啊，别人心里面咋讲的呀，这种都是很有帮助的。
嗯，
而当你青少年的时候，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开始独自面对处理社会上的感情世界的时候，其实年轻的大脑在快速眼动期的这种浅睡眠，它就是会重新帮你调节对于情绪的感受。
嗯，
所以其实让小孩啊起得太早是不对的。
嗯，
就是有一些早自习，你要在什么什么六点钟就把小孩叫起来。
我从来没上过早自习。
哦，你这个太幸福了。就这种其实是不对的，就是包括就是运动员，他书里面说到那种就是要高强度运动，他们也要很勤奋的嘛。
啊，
但是这个时间的那个睡眠是很重要的，就是快醒的时候的两个小时，
嗯，
你尽量不要剥夺，就不要什么。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理论，就是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
嗯，
我也是坚持不下来。然后第三个就是创造力，创造力就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个门捷列夫，
嗯，
他那个元素周期表啊，是在睡觉的时候想到规律
的。哦，是
的，
嗯，
这个真的非常厉害，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找这个规律的时候，其实他们叫门捷列夫找什么呢？找上帝的算盘。
嗯，
这个是一个宇宙级的灵感启示。
哎，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其实你比较能够创造出新的东西 compare to 我，因为我脑子里面没有任何的画面。就是宇宙没有给我指示你知道吗？还给了你指示。
宇宙急死了，宇宙说我一直往你这扔指示，你就是看不到
看不见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对，门捷列夫那个时候在醒着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致力于找那些元素的那个规律，一直找不到，因为它很复杂。
嗯，
然后呢他就有一天就是睡觉的时候突然在脑子里看到了一张元素周期表。
嗯，宇宙扔给他的呀，人家看见了呀，
宇宙扔给他的呀。然后醒了的时候马上把这个表写下来，只有一个地方是不对的。
哦，
调整了一下就好了。然后包括那个爱迪生也是很喜欢睡觉的，然后而且他睡的是那种小觉，就是马上就醒的那种，然后要利用他在那个梦里面的灵感。他到什么地步，他睡觉是这样睡的，他就在椅子上睡觉，然后呢他在他那个手下面放一个那个锅，
嗯，
然后那锅是倒过来的，
嗯，
相当于那个锅底对着他的手，然后他手上呢抓两个钢球，
嗯，
然后再这样睡，然后睡着睡着你不就会那个手就会肌肉就会放松，他那个球就会当的一下，
哦，
砸到那个锅上，
哦，
然后他就醒了，然后他的旁边就是纸和笔都是备好的，他在那醒的一瞬间马上把他的梦境写下来。
嗯，
啊，经常干这种事情。
哎，但是我真觉得生物睡觉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而且是有很多变体的，就是呈现的一些现象吧。
嗯，
就你知道有一些鸟类睡觉它是一个眼睛睁着一个眼睛闭着的，
啊，
就是加拿大有一种鸟，以前我看过纪录片，就是他们睡觉就是只有半边是闭眼的。
嗯，
然后我家以前有一只狗睡觉也是这个样子，它可以睁着眼睛把觉给睡了。然后我有一个同学以前也是，就在学校上课的时候，中间他说他自己睡着了，实际上眼睛一直是睁着的
啊。
嗯，
我这个也很厉害，
人真的差别超级大的，就是所有的生物在睡眠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低估了里面的玄妙。
没错，
嗯，
因为我在看这个书之前，包括跟你聊准备这期节目之前，我一直以为是关机。
嗯，
就因为我很长时间很困扰，我有这么多梦，因为我觉得我没法关机。
嗯，
我就很想有一个就是世界全黑全安静什么都没有的那种感觉。
我想开机看看。真的，你给我点别的吧，就是让我看看诺基亚的世界，让我看看什么三星的世界，挺好的，苹果想关机后再开开机看看别的世界。
真的，我原来一直很想要全黑的全屏幕关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为什么我的身体没办法全部关机。
嗯，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发现它就是没办法关机，它就是在 work，然后你的睡眠就是不是在休眠，而是一个非常精密的活动。那个作者说了一个非常反的假设，他说以前大家觉得睡觉很耽误时间，他其实你知道吗，他说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醒着比较耽误时间。
嗯，
因为睡觉你就会有很多的灵感，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梦啊，它有一个叫做就是 有一段话写得非常的玄妙的，我给大家读一下。作者形容是什么呢？就是逻辑的卫兵离开了快速眼动的睡眠做梦的大脑，然后呢由不拘一格的狂人接管了联想记忆疯人院。
嗯、
就是、
interesting
对吧，就你的脑子他在睡觉做梦的时候，他是会把那些常日常当中你觉得很普遍的规律他反而会忽略掉，他、会找那种最奇怪然后最你觉得不太可能的东西把它连在一起。
嗯，
所以他有一个就是搅拌融合你的记忆，然后创造一些更加你白天想象不到的东西。
对呀、啊，我觉得这不是很好吗？
是的。
对呀、啊，我觉得这是老天赏饭吃、
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多睡觉。然后聊了这么多啊，我们再聊一下就是关于安眠小技巧。
对，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睡眠困难这件事情它其实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
嗯，
有的时候可能它会跟你长期的现在当下的生活整体的状态有关。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工作压力很大，然后我在一个职业上升期，可能我这一两年睡眠都不是很好，也是有可能的。
对，而且我觉得是不能焦虑于这种不好的，就如果你焦虑自己睡不好你更加睡不好了。
对、它就会有一个叠加的效果。
对，
但是呢其实我其实是经历过这个阶段的，那个阶段确实是很痛苦。
嗯，
但是其实你就是走过来之后呢，它是一个很长的耐心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用一些我觉得小方法吧来帮助我们去
稍微有点改善。
对对对，来改善一下这些睡眠。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在睡眠，我们刚刚关麦之前都聊到了，就不要看手机。
对，这个非常重要。
就它那个很多理论上来说是睡前两个小时避免使用电子产品，尤其是那种 LED 的那个电子平板，就那种有蓝光的。
嗯，
因为它会让你的褪黑素的那个水平呀下降。
对我自己来说，如果我要通过这个方法来帮助我的睡眠的话，通常我在睡觉之前我会离开手机半个小时。
嗯，
但我没有意识到是这个 LED 光的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我远离了手机里面所有的信息，所以它不会让我的大脑处在一种应对信息的状态。就是它需要慢慢的恢复平静，要把那个意识收回来，就是我自己要准备好进入到一个睡觉的这个环境里面了。然后可能在这个半个小时里面我会去听听音乐啊，或者是我看看电视啊，但是其实我也没有远离电子产品，只是我远离手机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用了。然后可能我去敷个面膜啊，或者是看看书啊什么的，差不多半个小时就够了。
我觉得手机它一个就是像你说的信息，然后其实光是很重要的，因为我是不太会用，睡前我是不看电视的。
嗯，
我就是会把那个灯和光都调到最低的限度。有会低到什么程度呢？我妈说我那样看书
对眼睛不好。
对对对，她会觉得对我眼睛不好的那个程度。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在那种很暗的能见度的光底下，比如说床头灯，就那种你凑过去看书。
嗯，
然后或者是我会看纸质书，或者是那个水墨屏的书。
嗯，
因为之前我还发微博呢，我说我那个 box 掉了。
嗯，
然后我就要买一个新的水墨屏，因为我是不在 pad 上或者是电脑上看东西的。
嗯，
这个就是我觉得光的影响。然后第二个就是温度的影响，这个温度真的特别有意，
特别神奇。我跟丸子刚刚讨论了一下，其实我们对于睡眠的温度完全那个感知力是不一样的。
对的，
因为包括这个书上也说，其实你人处在一个低温，差不多在18.3度左右。你这个温度睡觉是比较容易入睡，然后睡眠质量也是比较好的。
嗯，
但实际上对我个人的一个体感来说呢，我的房间的温度常年是，如果是冬天一般是在28度左右的。
嗯，
然后我自己的被子也非常厚，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他说你不是一个热的体质吗？然后你们家不是天天热的要死吗？为什么你睡觉会周围会这么热，你不会觉得燥得慌吗？
你不热醒吗？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碰到那种篝火的时候你会慢慢在篝火旁边想要睡觉，你是不是晚上泡了脚你的血液循环好之后你会想要睡觉？
对，
其实答案都是的。那为什么你就不让自己一直处在一种这种高温的环境你慢慢你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就是我身体的感觉是当我碰到高温我人就很放松。
嗯，
然后我又会钻到那种很厚但是它很轻的被子里面。
嗯，
所以我会觉得是一种很安全的，我可以很安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睡觉的。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睡那种鹅绒被可以一直睡到3月份甚至是到4月份，但当然也是因为波士顿稍微会冷一点，但是也是比较后面的时间了我才会换薄被子。
那我现在也是睡鹅绒被的。
对，但是现在上海的温度是还是比较低，还是比较高一点嘛，比波士顿来讲。
你刚刚让我想到，我以前睡眠特别不好的时候，就每天都睡不好觉的时候，我会去艾灸。做艾灸的地方睡觉，因为我会觉得它给我一个是按了之后我会放松一些，然后那个艾条它触到我的那个接近我的身体的时候有那个热嘛，
对，
我就经常在那个
睡着，
在那个艾条一接近我开始感受到热的那个时候我就睡着了。
对呀，
然后一醒它已经结束了。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一直比较喜欢的环境是一个很热的环境。
哎，但是我在想是不是有一个入睡前，因为其实泡脚或者是洗热水澡，它的原理不是让你就是身体升温，它是让你身体有一个血液循环之后能够迅速降温
啊，
然后能让你的身体降温到一定的温度之后好入睡。所以我就在想，包括那个接触到艾条啊，或者是接触到热的东西，是不是因为它的原理是能让你的身体放松，然后你就会睡觉，但是在睡的过程中应该那个室温随着睡眠而调低。
嗯，
我在一个猜想，如果大家有就懂的或者是做这方面研究的朋友就可以给我们留言解答一下我们这方面困惑。
对，但是从那个书里面来讲，他说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睡眠的温度大概是在 18.3 度左右。
这个作者自己都说，他说可能大家不太能接受，因为这个温度实在是太冷了。然后最后跟大家讲一个小彩蛋
啊，
就是刚刚不是讲到那个闹钟吗？
啊，
因为Nicole你是就是很容易起床的，
对，
就是你没有，我真的特别惊呆，我听到你就是不赖床这件事情，就是能闹钟一响就起床。
对，
我是那种闹钟可以设个三个然后摁掉三回都起不来的人。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书里面他其实是不推荐我们这样做的，所以我后来就是有把闹钟关掉尝试一下。他里面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他说人类为了让自己起床能够做出多么变态的闹钟设置，他有一个闹钟是碎纸机闹钟，就是你拿着一张纸钞，比如说因为那个作者是美国的嘛，他就说比如说你拿二十美元可以有100多块钱啊，然后他说你就在晚上把它放在那个闹钟上面，然后闹钟呢早上就会响，你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醒过来，并且在闹钟开始粉碎那个钞票之前把它关掉。
这睡眠压力可太大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更加过分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把你的闹钟通过 WiFi 连到你的银行账户，你每多睡一分钟，闹钟就会把10美元捐给一个你憎恨的政治组织。
对，但我最后还有一个小技巧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小技巧其实我跟很多人说过，但是有的朋友有用，有的朋友没有用，就是睡前喝半杯热牛奶，就这个热牛奶一定要是温度很高很高，就是你从微波炉里拿出来上面马上要结衣的那种牛奶，就是你慢慢慢慢喝掉，只要半杯就够了，然后你第二天是可以第一个睡得特别时间长，然后第二个是非常深度睡眠。就这个技巧的有一些朋友他吃这一套，比如说我很多朋友，然后但是有些朋友他完全没关系，比如说我妈，他就觉得我就是瞎扯。
哎，你这个牛奶有讲究吗？就是
牛奶没有讲究，脱脂的、全脂的都可以，什么牌子都可以。
哦，
我觉得它应该是牛奶里面有一些什么营养成分，然后是对于我们这种吃它的这一套的人是非常有用的。
好的，我改天尝试一下。
对，
因为我从小呢，我不爱喝牛奶。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这个事情，我就一直没有去做过，
甚至是有一些做补剂的那种品牌它是有类似的产品的，就是它把牛奶里面的一些可能是有帮助的精华给提炼
出来，
然后你可以直接泡水喝，就那个东西我也用过，对我来说也非常有用，然后对我那些不吃牛奶这一套的人也完全没用，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方法是选人的。
okay.
但是如果大家有睡眠的困扰的话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有些人他不知道。
好，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对于自己的梦境有缓解一些焦虑，因为梦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呢也能够更加的重视睡眠，知道其实睡眠是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记忆力，提高我们的创造力的，不要再为睡眠而羞耻了，我们要睡到更多，睡到理所应当，理直气壮，
是的，
睡眠正义。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就再次感谢苏菲，这是超 超熟睡第三年在三二幺合作女性博主，希望通过女性的声音告诉更多人，苏菲超熟睡一直在关心女性的经期睡眠健康问题，希望听完这期节目的你呢，在经期夜晚能够超熟睡，在每一天都能够超熟睡。那还是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苹果 Podcast、 Spotify 的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这期节目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希望你今天也开心。